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，以下播出的节目是《喜乐人家》。丽莎，
嗯，
咱们不是有句俗话说养要自己抓，好要人家夸吗？哎，这句话的意思我想大概都知道吧。
应该都知道吧，怎么、有人不知道？
我告诉你，就是有人不知道，他也不懂，而且这个人啊，哼，还挺有名的。
真的吗？谁不懂啊？真的挺有名的吗？是谁啊？哎，你告诉我嘛。我去认识认识。
你真想认识？对啊。好，你听清楚了啊，千万别吓一跳，坐稳了啊。我告诉你，那个人就是咱们的救世主耶稣。
耶稣？你胡说。
我才不胡说呢。哎，不信你看看这个主日弥撒中的福音啊，那你看、看这一句啊，他说、你们背起我的轭向我学习吧，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，是不是？
是啊。
哪有自己说自己是良善心谦的嘛？这，
不对不对不对、
什么不对？白纸黑字，谁说不对？
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又什么对不对的了？
老爸，你看嘛，多么啊，又在那儿胡说八道。
哎，我哪有？我才没胡说八道呢。我这，
别我了，多么
啊？
那你就先念念看啊，整个的福音念完了，我们再说吧。
哎，好吧。碰到老爸我只有念的份儿了。我还是念我的读经一跟读经二啊。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常年期第14主日了啊。读经一，这是撒加利亚先知书当中的一段，是第9章第9节到第10节的内容。上主这样说，西庸女子，你要尽情欢乐，耶路撒冷女子，你要欢呼，请看，你的君王要到你这里来，他是正义的，也是救主，谦虚的骑在驴上，骑在驴驹上。他要由厄弗拉摧毁战车，从耶路撒冷歼灭战马，作战的弓箭也要被折断。他要向万民宣布和平，他的权柄由这海到那海，从大河直到地极。这是读经一。读经二是攻读圣保禄宗徒至罗马人书，它是第8章第9节跟11节到13节的内容。弟兄们，如果天主的圣神住在你们内，你们就不是属于肉体，而是属于圣神的。谁若没有基督的圣神，就不属于基督。如果那位使耶稣从死中复活者的圣神住在你们内，那么那位使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，也必要借那住在你们内的圣神，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复活。弟兄们，这样看来，我们并不欠肉体的债，而随从肉体生活。如果你们随从肉体生活，必定要死。然而，如果你们依赖圣神，致死身体的恶行必然能生活。这是今天主日弥撒当中的两段读经，那接下来福音部分，请丽莎来攻读吧。
攻读圣马窦福音第11章第25-30节。那时候耶稣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宰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把这些事隐瞒了智慧和聪明的人，而启示给小孩子。是的，父啊，你原来喜欢这样。我父将一切交给了我，除了父以外，没有人认识子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以外，也没有人认识父。你们这些劳苦和负重担的人，都到我这里来吧，我要使你们安息。你们背起我的轭，向我学习吧，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，这样你们必会得到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柔和的，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
嗯，这就是福音的部分。哎，老爸
啊，
我刚才跟丽莎讨论的就是这句话。
对，
我说呀，
嗯，
我们这主耶稣啊实在不谦虚。
嗯，
哎，你看他说，因为啊，你们背起我的轭向我学习吧。
嗯 嗯
因为我是良善心谦。哎，他怎么能自己说自己呢？他要他的宗徒啊，或者是我们这些教友来颂扬他才对吗？嗯，他怎么能自己说自己呢？
别急别急，
我想到我想到、嗯，你不看到吗？这是圣马窦福音吧？这是马窦写的吗？
马窦写的是耶稣说的，你们看到那时候耶稣说。
别急别急，
哎，
多么一到问题到了尖端的时候，他就开始牛角尖一钻的时候，
就
火气就起来了，
抓狂了。
其实真的来讲说，
嗯，
我们在很多活动中间，有没有就讲到团体活动呢？来自我介绍一下吧。
自我介绍有啊，比方说，我就会讲，我叫什么名字啊？
嗯，
啊，我是丽莎，丽莎其实是英文的蔡奇啊名，市场上很多啊，
对啊，
丽莎嘛，啊，所以很容易记啊。
对。那如果说我们要介绍，要肯介绍自己的时候深一点，不是说我是丽莎，我是女的，我什么几岁，
要让人家记住一点的是吧？
嗯，
哦，丽莎圣名呢其实是乱讲，是伊莎伯尔的简称，叫做丽莎。
嗯，
那这样会不会记住啊？还是不会，
还是记不住，
还是记不住。
因为你没把你自己介绍，
那我就说
介绍别人了
啊。老婆我知道，那我就说我虽然年纪很大，但是我很漂亮。
哎，嗯，哎，这人很臭屁哦。
这就最少说
会记住啊，
介绍出自己来了，对不对？那耶稣当自介绍的时候，他把自己的特点介绍出来，但是我们看他讲说这句话讲出来，他表现了两种性格。
嗯，
一个是自我肯定。
嗯嗯嗯
啊，
可以这么说，
自我肯定。
嗯，
那么自我肯定中间必须要有自信嘛。
他很有自信，哦，
很自信的把自我肯定出来。
嗯，
而且对，在福音的前面一段你想想看，他说父啊，你把我的一切都隐藏起来了，对不对？
嗯，
哎，显现给小孩子，真纯的人。因为一般人的话呢，主见太多，就像多妈一样，信而主见来看他的时候，当你觉得不谦虚。
嗯，对
啊，所以一般人不能够了解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成见，有很多外来的因素夹在这中间。我们判断的人手，我们常常很奇怪哦。我自己年轻的时候跟现在跟一些人聊天的，常常有这种现象。因为一对夫妇走过去的，都会替丈夫抱不平，或者说妻子抱不平。
嗯，
啊，怎么会嫁给他呢？啊，怎么会娶他呢？人家
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
为什么这样子呢？
嗯，
就是很多自我的判断。替人家委屈，人家好好，你委屈什么吗？
嗯，
有没有这种现象？
有
啊，
老爸这样讲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公司同事还有人说我，哎，你当初怎么跟你老婆结婚的？啊，我怎么了？哎呀，你那德行也配娶那么贤惠的太太？哎，
嗯，
我就是因为我不贤惠才找个贤惠的，怎么样？互补嘛。
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别戴帽子。我跟你讲，老爸刚刚讲的其实已经有答案了。
嗯，
老爸常常讲说啊，这是主见嘛。那人经常讲，哎，我有什么主见啊？
主意，主意，
啊，我有什么主意啊？
我的看法怎么样？
我的看法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其实你没发现吗？都用一个很特别的主见，
嗯，
就是你明明是你自己的意见，
你非说是主的意
见，对呀，啊，然后还要说是主见，
赖到人家身上，
赖到人家身上。
好，
可是老爸，
哎，老爸要打岔一下，
你哎呦，哎，
先等一等，你先把我先看一下，
我打岔，
打岔啊。那现在我们先看说。今天这个读经一不是讲说吧，
嗯，
君王到来他是谦逊的，
对，
这已经暗示说这耶稣的性格在这里了哈。
嗯，
他以和平的姿态骑在驴驹上，
嗯，
是不是？那就说哎，骑在驴驹上就代表着他提的那叫我的轭是怎么样的。
嗯
啊，他是谦逊的，他是我良善心谦的。所以在这个读经义里面呢，已经点化出来耶稣所讲的那两句话的意义了。
其实我在看这个读经义的时候，
嗯，
我一点不怀疑。
嗯，
因为
他明白嘛，
撒加利亚先知他是先知，他不是神，他不是耶稣，
嗯，
他说的要来的这个人是这么样的一个人，这个我是觉得 OK 的。可是到后来耶稣自己说，我
等一下，我觉得，哦，这里头可能还是有一个可能的现象啊。
嗯，
耶稣把很多话啊都讲得赤裸裸的，
嗯，
你有没有发现？
嗯，
那是因为他好几次跟门徒解释，比方说耶稣告诉他们说，
嗯，
我的日子临近了啊，
嗯，
那我将被怎么样？那个门徒讲了 N 加一遍了。就好几遍了，
笨笨的听不出来，
但是门徒就是搞不清楚，
嗯，
因为呢其实很多经验呢，啊，是门徒没有的，
嗯，
他们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啊其实是没有这些经历的，所以他们会觉得你讲的我怎么会理解呢，
嗯，
啊，所以耶稣就不停的不停的告诉他们，
嗯，
比方说耶稣在今天的福音当中说的啊，他说他把一些事隐瞒了智慧和聪明的人，启示给了小孩子，
嗯，
他感谢天父这样做，
嗯嗯，
啊，那老爸刚刚也提示我们，就是说他是隐瞒给那些很聪明的人，但是为什么启示给小孩？因为小孩非常纯真，
嗯嗯，
所以小孩其实读圣经的时候啊，小孩很容易接受，
嗯，
他反而没有成年慕道班那些东边一个疑惑，西边一个不理解，
啊，
哎，因为大家有主见，啊，
拐着弯说我
有没有？没有，我没有说你
啊， 啊。那我们来赞美他一下啊，
赞美
他一下。其实多么提出问题，因为一般人都会有这样讲话，
嗯，
啊，可能就这样讲，耶稣怎么这讲这话了？啊，为什么要自己讲呢？
嗯
啊，那因为你看看那个时代的背景，金丝花里赛人呢很骄傲，
嗯嗯，对
啊。那如果说耶稣不凸显是自己跟门徒解释我是什么样的人，我跟他们不一样，不一样在哪里啊？我是良善心谦，这良善心谦看似是两件事情啊。良善是对人的良善，
对，
心谦对善主的心谦啊。所以我谦虚对善主，我好心对人，你们要向我学，学这个态度，
嗯，对，
不要像法利赛人。不要向金丝门去学，以我们一般的在信仰过程中间的话呢，很容易走入法利赛金丝那方面的路线去，啊，啊，跟这个神父学，跟那修女学等等，啊，他的谈吐我们常常要么就模仿，要么就批评、
嗯，
但是耶稣告特别跟我们提醒着，记住，
嗯，
啊，良善对人，心谦对主，啊，用主做榜样。用他的对人爱来做榜样，
嗯，这个我就懂了啦。
对，可是，东木，你有没有想过，
嗯，
你看耶稣其实啊，哦，在言语上呢，他是要给他的门徒，
嗯，
或者是像金师门法利赛人去解释天主的道，
嗯，
所以他经常讲的呢是蛮直接的啊，
嗯，
但是我们从他的行为可以看到耶稣是谦虚的，非常谦逊的人，
嗯，
为什么？因为他最后还用他自己啊，理论上来说，
嗯，
他已经是万王之王了，
嗯，
他怎么样就怎么样嘛，
对对对，
啊，
嗯，
好，那我们看几件事情可以证实他是很谦逊的，一个是他出生，
嗯，对，
他出生在一个马槽里面，
嗯，
你像最不济吧，你就出生在一般的家庭嘛，一
个
婴儿
床
上好歹也是个床嘛，
嗯，
就不，他是在马槽里面，
嗯。
他那么的让自己在一个很不济的地方，这是第一个，嗯，第二个呢，他在最后晚餐之后还替门徒洗脚，
嗯，
哎，我们凭良心说，自个儿臭脚丫子洗洗就算了，
嗯，
你我们回想我们自己啊，一辈子长这么大给谁洗过脚了，
嗯，
充其量就是给自己的孩子，
对，
让他小的时候给他洗过脚，
对，
那长大以后呢，有些人会帮父母洗脚，
嗯嗯，
啊，在父母没有办法行动的时候，
对，
但是再者大概就没有了，
嗯，
你洗脚的对象是谁呢？就是你最亲近的人，
对，
你不会为一个不认识的，嗯，当然我想，
可是你到现在都没帮我洗过脚，
你别打岔嘛，等我讲完嘛，
哎，
部分那些志工啊，
嗯，
可能会替病人啊或者老人，
嗯，
但是其他平常讲一般人是不会做这件事，就像你说的了，
嗯，
我连你的脚都没洗过呢，
就是，
所以呢耶稣用自己的方式，
嗯，
去帮门徒们洗脚，
嗯，
那你看像伯多他讲老师你不要帮我洗啊，
嗯，
他都很恐慌，
他觉得哎对你是老师，
嗯，
你怎么给我们的学生来洗了，
当时的人你就可以想见，
嗯，
就是说一个为人师表者要弯下身段替他的门徒洗脚，
嗯，
是多么大的谦逊，
嗯嗯嗯，
所以呀，啊，别误会他了，我觉得他是个谦虚的人，
好吧。 我暂时听老爸的，也听你的。我们先这么认为，以后我们再去求证。在这个读经二里头哈，我对这句话我还蛮有一点感觉的哈。他说，弟兄们，这样看来，我们并不欠肉体的债，而随从肉体生活。如果你们随从肉体生活，必定要死。然而，如果你们依赖圣神，致死身体的恶行必然能生活。哎，这不就告诉我们说，一切的一切我们都要依赖主吗？对不对？如果我们以自身做主，比方说，哎，我以为我要怎么活怎么活，那可能就是你这个肉身必然要死，你死了以后你还能以为吗？对不对？可是如果跟着圣神，跟着主的模式来做生活的话，哎，就算身体死了，可是你的精神依然还在嘛，对不对？
所以呢，你看这里啊，他要求我们依赖圣神。
对，要依赖，就靠我们人是没有办法全部完全做到的，百分之百做到的。
在我们一般的生活当中啊，我们其实很多人都常讲，哎，圣神在哪里啊？
看不见。
看不见啊。那圣神其实在我们的那个圣咏集里面啊，它其实有很多的形容，
面向，
哎，它像风啊，很温柔，像鸽子啊，是和平的，
火蛇，
像火蛇一样啊，是热情的。那但是呢，一般人在生活中啊，凭良心讲，会呼求圣神的，其实可能不多。
对，好，我们再讨论一下啊，这个讲肉体的债，我们都是注意肉体的债。债是什么？
欠人家的、啊，
这不是债的。你看是人字旁、
一个
责
任
的
责、
是做人的责任，就是
债、
所以你看我们在中国人不讲话嘛，一个孩子生下来的乖的话，哎，他来还债的，他好比他来讨债的，不管他还债也讨债也好，就说你活在这世间，你必须有你的责任。那么人的责任是什么啊？慎终追远。就送老育幼，这是人的责任啊，那就是我们要三明治的生活，是不是？这个是人的责任。那我们能最容易注意什么？肉体的债，一有点病痛，一有那什么吃药门补这个营养那个，会注意肉体的债。灵魂上的债的话呢，那我们忽略了啊。其实我们会注意照顾肉体的责任，忽略了照顾灵魂的责任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的知道，你们不要光照顾肉体的责任，要照顾灵魂的责任，因为那是永生的责任。
所以怎么照顾灵魂的责任呢？
好，那这就要注意到了哈。其实照顾灵魂的责任的话，跟照顾身体的责任是一样重要的。我们晓得很多疾病是由灵魂开始的，你有心
病、
灵魂病、躁郁症等等，都是心灵的病。所以躁郁症到现在是说，最后的结论要怎么样去处理呢？你去信仰嘛。
躁郁啊、脾气不好的，
压抑太多了，不能解脱自己的时候呢，压到后来的时候就崩坏起来了。你看那个是上一次那个。火车站的那个消息真的不好在这里说的，是个每一个车那个变的一个病态变成说需要性的解决，一个车厢找一个男人那样子的，那这是说他已经肉体的需求灵魂不能主宰的时候了，迷失了肉体的需求啊，发脾气打孩子，轻生等等，这些不能摆脱的，就是因为灵魂掌控不住肉体。那我们要先救肉体怎么办？你必须先救你灵魂，就是心灵的生活必须摆在优先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不要去注意肉体的债，要注意什么？灵魂的债。那灵魂债很明显的来讲，就是要圣神的帮助。你自己不能帮助自己啊。那你现在最近报纸登了一个消息，我一很注意，也很想着说德国啊，那么就是治愈灵魂的这种啊，我们叫驱魔的神父啊，太少
了，
太少了，来不及了，是不是？现实，所以他要下去什么？向欧洲那小国家去征求这个治愈
灵魂的神父。对。
那么本来驱魔在我们中最 这近世纪已经淡了，
嗯，
不希望说去强调这些，
嗯嗯嗯，
啊，可是现在为什么要强调呢？要准许他了，
魔太多了，
啊，就是患这种病的人太多了，
人心理上的病态太多了，
病太多了。那在医药上不能治疗的时候呢，
从精神上
那必须就用这种方法来治疗了，因为他信赖你，信赖神父，
嗯，
神父如果不给他驱魔，不给他去治疗的时候呢，这就离开了天，
这样就完蛋了，
对不对？
嗯，
就更糟糕了，
嗯，
所以必须把这些拉回来，
嗯哼，
啊，所以最近最新的一个报道就是说，德国的这些神父们呢，他们也想组织一个团体，在这个边界的地方，接纳各种的这个是驱魔能力的神父，
嗯，
就是研究心理学的方式来做一个新的研究，怎么样来帮助这些人。
嗯，
不过呢，那个我所知道的啊，就是这个驱魔的方法跟过去我们认知的那种洒洒圣水呢，那是不一样的
啊。
那个是不一样。当然，洒圣水念经是其中的要素之一。不过呢，他们呢会先。会让这个要来驱魔的人呢，先接受医学上可能的治疗，
心理的基本治疗。
所以这个整个呢，它是一个配套的，它有心理医生，有一般的精神科跟神经科的医生啊，然后再加上神父。当然这些医生本身也是神职人员，
嗯
啊，所以他们是一个整体，从科学跟信仰的观点来治疗这个病人，所以。大家可能不能够把那种以前那种洒洒圣水啊，魔鬼跟他一起战斗啊，那种想象在一起，
大法师里面那种景象，
可能它有一点差别啊，
嗯。
所以现在呢，教宗所许
可
的这个所谓驱魔的治疗呢，它不是单纯的就是洒洒圣水念经而已，它是加上整个医学的角度，从医学角度跟信仰的角度共同来看。
对，
那这。丽莎今天分析得很清楚了哈，就是我们要把以外的迷信的圈圈走出来，进入理性的信仰啊，
也就是从纯宗教的要进入到科学的，
嗯，就是科学跟信仰啊，
跟宗教相
结
合
在一起的啊，
嗯。
好，那这个就解释说为什么我们一般人迷恋肉体的债啊，那现在要告诉你说。肉体的债很多，必须要靠心灵的债你们去装。
嗯哼，
我们追求是心灵的债，
是
心灵在心灵上，我们去追求做人的责任是什么？那也就是说，对父母来讲，不是奉养就可以了。
嗯哼，
要怎么样的孝顺？
是
让他精神得到愉快，得到慰藉，得到保障。
是，啊，
对子女也是一样的，不是供养他的吃，
嗯，
喝，
嗯，
而怎么开导他，有一个中心的目标，人。是为什么而活？
是，
其实老爸刚刚这样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了，
嗯，
就是你看以父母孝顺父母，
嗯，
其实它很符合我们圣经很多的道理，哦，很符合我们中国的伦理
文化上的要求，
对，你看啊，要孝顺父母，
嗯，
孝对现代人来讲好像已经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了，啊，就是，
顺更不容易，
对，其实顺更不容易，嗯，其实顺刚好是所谓精神层面了，
嗯哼，
啊，你要顺着这个老人家，哎，其实我们都有，除了我们家老爸以外了，我们家老爸几乎已经是我们的导师了啊。
老爸有时候还是很顺着我们，
对呀，啊，所以呢，
等一下，老爸说，你看，你看，又开始
卖
帽
子
店了。
可是呢，事实上啊，有一些长者啊，
嗯，
因为他已经有一些精神退化的情况，
嗯，
所以要顺着他，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对很多。子女来讲它是一种考验，但是怎么样压住自己的愤怒或者压住自己的不满不快，而能够让这个长者还在喜悦当中不失理智，
嗯，
无论是伺候他的人或者是这个长者都还能愉快，其实这就涉及到精神层面，比方像我们有个长辈啊，你叫他去安养中心，
嗯，
因为家里的确是没有人照顾他，
嗯嗯嗯嗯，
啊，那他的另一半已经离开人世间回到天国去了，那么我们就一直奉劝他说，哎，这样，你是不是到子女家，
嗯，
到子女家基本上应该没有什么阻碍吧，
不要，
哦，他不要，
嗯，
啊，他要自己在和老伴一起这个厮守那么久的那个家，
那个家继续待着，
可是那个家里呢，
嗯，
又没有孩子们啊，那又在乡下，那怎么办呢，就孩子们现在等于是 轮班奔波啊，就是一定在固定的时间，至少每天都有个孩子们回到家里面去。嗯嗯、这个其实啊，也涉及到年代。在以前呢，大部分的孩子都会跟长辈住在一块，
住在一起，对
啊，所以这个问题几乎是很少。
三代同堂、五代同堂的问题
都大有人在，对、
嗯、对。
可是现在，在这个工业社会里面，它就不太一样了。
嗯，
很多他的子女为了讨生活，必须要离开家里。那可能以我们大陆地区来说吧，嗯、这个一离开，一个可能是在甘肃啊，那他可能到北京讨生活。嗯、那这个一离好久啊、哦，
对，
他就是要回趟家，也要两三天的时间。所以呢，其实这个时候要谈孝顺呢、啊，可能就是在时空上、做法上，
对，
可能要有一些不同。那我们也期待说长者们呢，能够在这一部分呢建立起比较正确的观念。
嗯嗯嗯。
哦，两者都可以相辅相成了。
刚才我们提到一个，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说要过基督的生活，我们会说主啊，你要帮我啊，耶稣啊，你要帮。嗯、为什么很少人说圣神呢、啊？你要帮我，老爸？
因为圣神已经在主内了。
你看，你看我们老爸多厉害。
我这么大个问题，
主命，
对对，
你这
么大
一个
问
题，他一句话，
什么一句话，五个字就说完了。圣神在主内，五个字就说完了啊！
你求主就是求圣神的，他会派遣的他来嘛啊。那刚才丽莎讲的很多问题，就在我们来讲说，其实哈、啊，人始终要依靠，
嗯，
或者依赖，
嗯，
小孩子依赖父母，父母老了依赖子女，是相依相。赖的，
嗯嗯，
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说，要叫人在心灵上求得满足，心灵上有所依靠的时候，
嗯，
我们就依靠善助。所以我们现在说，任何的人啊，都要有改变你的目标。
嗯，
除了靠父母、靠子女之外，我们要共同依靠，那就共同依靠善助。那共同依靠善助，就会依赖圣神的生活。
嗯，依赖上主就依赖了圣神生活。嗯、对啊，老爸刚才就这样，你求了上主，那圣神在主之内嘛。
你看，老爸绕来绕去啊，你都还没醒来呢。
什么没醒？我只是绕了好大一圈，给老爸就牵着我绕，绕到最后就这五字，
对对，
圣神在耶稣
内。现在我真的来讲是这样来讲说，您老的怎么办？真正的后来在教会里面的生活的时候呢，就知道说，老友很重要。
嗯，
这里老有什么？教会里面的兄弟姐妹很重要，人需要关怀、
嗯、
啊。所以这关怀在哪里来呢？当他的子女不在身边的时候，谁给关怀？圣神很抽象，
嗯，
圣神注入到每一个教友心里面之后，教友的关怀就圣神就来了。
嗯，哎呦，那这圣神好老啊。都是那八十岁的关怀，八十岁的
不一定啊。其实这时候啊，老爸的话呢，还提醒了我们所有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，尤其是比较年轻的朋友啊。
嗯、
我们常常觉得说，其实我们到教会或在一般的教会团体，也常常会这样，你会找比较同年龄的人，
对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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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、
谈话啦，你会找比较同年龄的人一起共事啦。
嗯、
哦、那我们常常忽略到。其实
长
者的智慧啊、
嗯嗯、
通常在一点当中我们就可以豁然开朗。
嗯，
长者有很多做事的方法，其实呢可以让我们那一团糊涂啊、
嗯、
一下子就得到抽丝剥茧的效果。
嗯，对，像在这个主日的时候啊，我弥撒结束之后，我跟两个老妈妈聊天。
嗯，
一个就是那个换了膝盖的人工膝盖那个方妈妈，
嗯，
去安慰他，去提他，去提他说，哎，你到现在有没有吃药啊？因为 他女儿不让他吃药，那医生说、
嗯、
是你女儿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、嗯、那他到最后呢，他就是药少吃，他也不得罪医生、嗯、
也
不得
罪
女儿，各做一半。我说这个不是个方法、
嗯、
我说你要寻求一个更好的方法。我说下次你要去医院，如果没有人陪的话，你打个电话给我，我来陪你去，然后我跟医生问清楚一点。或许有的人他们做子女的，大概有的时候当面问医生又怕觉得说，哎，对自己妈宝，我是另外一个人，我可以问得更详细一点啊。
嗯，
那还有一个那杨阿姨也半这个一条腿啊、嗯、半身不遂，脑中风，也是跟他讲，哇，鼓励他，他现在可以一个人拿个拐棍扶着旁边就上楼梯。我说，哎， 阿姨，你好厉害哦！你看，他说我还要爬五楼嘞，他回家他要爬五楼。我说你这样就好了啊，人是动物嘛，动物就是要动才是物嘛。啊，我说你要越动，你的身体越好。我说等你不要拿拐杖的时候，我们去朝圣，我陪你去。
嗯，
他说好，他说你是我们最好的弟兄。我说不是，我不是最好的。对，这个对老人家的这个，你多一句话，他心里的温暖跟别人是不一样的。
那就是说，结论就人需要关怀。
对，
那么耶稣今天在福音里面讲的，就是关怀，到我这里来，因为我是能够接纳你们的，我是恶是柔软的，心是良善的。
对，我的恶是软的，像那个牛恶是很硬的啊、哦。
老爸的话。
今天我们谈了很多啊，在这方面呢，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想啊，人去理解耶稣的话说，我们要激发自己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啊。说雷根年轻的时候很皮，他父亲就把他关到那个马槽里面去。你想想看，关一天看你有什么？知道不知道自己错误，能不能收敛一点？结果他父亲去偷看他的时候，他在里面乐得要命的。为什么？他拿个铲子啊，每一个马粪都去挑去翻。他父亲就问他：“你干嘛去了？”他这么多马，这么多粪，我在找，里面一定有小马。啊，他马粪里去翻，就说他积极乐观的态度，就后来影响他一生的工作。那这就说，在孩子的行为里面，那我们学习。学习什么？耶稣告诉我们的哈，良善心谦，用好的心，好的正面的看法去对待一切，我们就会得到比较大的喜乐。